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的43节到49节。我们还记不记得上周我们讲的是什么？谁还记得？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有关论断，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那么论断呢，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定罪的意思。因为定罪呢只有神才可以定人的罪，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我们人呢不能定人的罪，所以呢定罪是上帝的这样的权柄的，定罪是上帝才有这样的权柄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不说话了呢？也不是。我们要清楚我们讲话，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是一个定罪者，我们清楚我们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讲话时的态度就不是那样的态度，我们就会凭爱心来说诚实话。后边主耶稣呢又做到了一个比喻，说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先不要去拔这颗刺，而是先看到自己眼中有没有梁木，把梁木拔出去之后，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这刺，我们才能把这刺给它拔出来。所以刺呢一定要拔出来的。如果哪个弟兄哪个姊妹如果真的有一些不合体统的事情，我们是要跟人家说，但是当我们跟人家说的时候，不是定人家罪，而是一个提醒，而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我们看到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呢，一定会反射出来我们里面有一个梁木。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点，当我们认不清楚自己眼中有梁木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清楚对方的眼中的刺，我们就会自以为意来做拔刺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刺的结果呢就不会好。那么虽然我们的意识好像就要去帮助人家，但是呢结果呢却不是这样子的。结果可能另外一个人生气了，可能是给那人给绊倒了，所以大家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是大家最后怎么样都不得益处，这就不是个好的见证了。好了，那么接下去呢，主耶稣就接下往下讲，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看第43节，43节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好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坏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好了，这里边讲到了什么？好果子和好树，坏果子和坏树。但是这里边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叫因为。因为的意思表达什么？就是和前面是有关的，和前面他所论述的那些是相关的。所以请问这里边因为是什么意思？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当你进到一个葡萄园的时候，你希望的是什么？摘到葡萄。当你去到无花果林的时候，你希望摘到的是无花果。好了，那么前面讲到的说拔刺也好，或者说瞎子领瞎子也好，和这个因为有什么关系？和这个好果子坏果子有什么关系？就关键在这个因为。所以这个因为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连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表达后边所说的是前面的一个原因，对吧？你不可能跟前面把它割裂开，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从它的果子就可以看出它是好树还是坏树。因为是这个，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前边讲到了说，如果他现在主耶稣在跟谁讲话？主耶稣在跟他的门徒，主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在讲话，所以他跟他门徒讲话的过程当中跟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好好的学习真理啊，否则你们怎么样？就是瞎子领瞎子啊，瞎子领瞎子的结果是什么？掉坑里，对不对？好了，讲到了说，你要给人家你自己眼中的梁木不拔出来，你就去拔人家刺的时候，这个结果会不会好？跟掉坑里也差不多。所以呢，这里边就讲到了有两个不好的果子，这两个不好的果子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一个是瞎子领瞎子掉坑里了，一个是什么？没有去梁给人拔刺。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什么呢？就这里边讲到了说，坏树结坏果子。如果你去拔人家刺的时候，或者说你是领个瞎子的时候，你把人领到坑里边了，或者是拔人刺的时候把人家给伤了的话，那么这是坏果子。这里反映出来说什么？说你这个树是坏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的因为呢非常重要。所以主耶稣呢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他这些门徒说什么呢？你们的见证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发自你们内心的。怎么能够知道是发自内心？你内心的光景是怎么样？你的属灵光景怎么样？从你所做工的果效来说，如果你把人领到坑里边了，说明你有问题，你是瞎子。如果你本来是好心去帮人家拔这个刺的时候，一下子拔出问题了，那说明什么？你有问题。所以主耶稣在差派他的门徒过程当中，他在叮嘱这些门徒。所以这时候呢，主耶稣把这个做工的果效与他们这些门徒的，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 借着这一个因为，马上就转向了，说什么？你这差派门徒，他在跟他们这些门徒在讲，你们出去做工的果效就是你们结出的果子，你们这个果子呢，直接反映出来你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如果你把人领到了坑里，那说明你也是瞎子。如果说你把人家刺的过程当中给人家造成了一些伤害，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生命也是有问题的。这里边讲到了好树好果子，好树坏果子，这个呢跟马太福音第七章当中呢说的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当中讲到是好树不能结好果，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讲的是什么？假师傅。所以用他的果子来判断这个师傅好不好。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到果子和果子的时候，好树和好果子的时候呢，他不是在讲的不是这个，而是告诉他的门徒，你要透过你做工的果效来判断你自己的生命情况到底是如何的。所以主耶稣说，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里摘葡萄。所以当我们看到你到一个无花果里你摘到了无花果，这是正常的，你到一个葡萄园里摘到葡萄呢是正常的，但是人家来到你这葡萄园没有摘到葡萄，反而被刺扎了，说明你是荆棘。所以这里主耶稣是在告诉这些人，你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是不是里边有真理可以领瞎子呢？你里边是不是已经除掉了这个良木可以去帮别人拔刺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是讲到了他们对他们这些门徒们的要求。好了，然后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第45节，恶人就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主耶稣到这里边所关注的是什么？是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这个人的心里边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个好树还是个坏树。我们人往往会喜欢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本身实际上是很没有智慧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们喜欢做，我们不愿意受规矩来约束，所以呢我们就喜欢去做，但是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给我们的规矩。圣经教导给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后面就会讲，你要学习神的规矩，然后按照这规矩去做才是好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要告诉他们，你们要调整好你们的内心，你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如果把人里把那些人从瞎子领到坑里了，说明你的心是坏的。你说没有，我是好心，但是你做出来的事的确是坏事。你说哎呀，我看你真的有个刺啊，我给你拔出来了，但是你却把这眼球也带出来了，这是问题。我们不但把这个刺给拔出来了，我们又造一个新的瞎子。所以圣经里边很多的原则给我们是充足的原则。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讲过了，说好心办坏事，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这个在圣经里边是没有这个原则的。我们怎么说，我好心好意领你路掉坑里了，我也不想让你掉坑里啊，我本来想要带你上飞机场，但是不小心掉坑里了，但是这个不行啊，那个掉坑里人的罪必归到这个领路人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说，你要反省你自己心里边所充满的到底是什么。你如果真正去爱他的时候，你一定是要自己要充满真理，你要真的去爱他的时候，你里边一定是行在光明当中的。所以这是他教导他门徒的一个原则。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你想成为别人的祝福吗？你自己先蒙福再说。你想成为这救恩的管道吗？你自己先有救恩再说，否则就是瞎着领瞎子。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这一点，我们心里边所有。但是我们今天呢，有时候呢，人的道理呢会这样说，从人的道理这是讲不过去的。我们觉得神太霸道了，我真的是好心吗？没人否认我们是好心，但是我们却不在真理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去做爱心的事情也好，我们千万要省察自己，必须要省察自己，否则的话我们里边的恶，我们不知道的那份恶。好了，那我们接下去他马上就说了，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这句话和前一节有什么经文有什么联系吗？当主耶稣讲到瞎子领瞎子的时候，提到一些什么人？自以为意的人，对不对？提到了一些自以为意的人，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但是这里边主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什么意思呢？你们现在称呼我主啊主啊，你奉着我名明在为我做事情，但是你却不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为什么呢？这事很奇怪啊。所以主耶稣马上就问他们，因为前面讲到了瞎子领瞎子的时候 或者是提到了前面那个拔刺的那些人当中，或者那些论断人的那些人当中，提到的这些人是自以为意、骄傲自大的人，这些人不是行在真理当中，他们是凭着己意在做事情，因为他自以为意嘛，他用自己的意在做事情，而不是用神的光明、神的真理、神的意来做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却不遵守我的话呢？不按照我的话去行呢？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写照的，真的弟兄姊妹，很不幸，真不幸，非常不幸。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都做同一样的事情，我们说主啊主啊，我们在这里却自行其事，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今天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小心。主耶稣在这个说，你们都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是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命令去说？如果我们称呼主耶稣是主，我们就必须得按照他的命令去做嘛，这是很正常的，他是主嘛。所以主耶稣就讲出来另外一件事情，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按我的话行，却称呼我主呢？然后主耶稣说，就做进一步的来解释了，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来到主耶稣这里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称呼他为主的人嘛，对吧？那来到他这里了，说听见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他这话的原文的意思是听见了他的话就照着去行的。好了，我要告诉你他像什么，说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他不是在表面的那层土上边，而是挖，一直挖到了石头，然后把那房子建在石头上边，然后说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总不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有古卷做，因为盖造得好。所以这些人呢，听到了主耶稣的命令，就照着主耶稣的命令去做的，这样的人好像一个人盖房子，他深深的挖地，要深深的挖，一直挖到磐石，然后把这个房子盖在上边，因为盖在磐石上边嘛，所以他就稳嘛，比较稳，风吹啊雨打他都不倒。说明什么？这个建造的房屋非常的好，对不对？建造的非常的稳，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他都能够稳，因为他是在磐石上边。好了，然后又讲到了说，唯有听见不去行的。什么叫听见唯有不去行的？就是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按照他命令去做的这样的人。说这样的人呢，就好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这人有没有深深的挖？有没有挖？挖繁殖没有，就直接搁土上就开始盖了。然后呢，没有根基，这房子是没有根基，因为是盖在土上的。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好了，请问这里边呢，46节到49节和43节到45节，他俩的关系是怎么样的？43节到46节讲到了什么？两种树木，两种果子，对不对？然后呢，第47节到49节呢，讲到的是什么？两种根基，对不对？好了，请问两种树、两种果子和两种根基有什么？这两个联系在哪里？前面就43节到45节和46节到49节，他俩这两段之间关系是怎么样子的？这两个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是不是那个因果关系
啊？解释一下，
就说去遵那个遵主的话去行啊，你才能结出好果子来。
我们也可以把前面的那段经文也加在里边，就是论断这三段经文，我们放在一起，我们看这三段经文的结构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好，我试着给大家捋一下，大家看这个次序哈。前边讲到了什么？瞎子领瞎子。前面讲到了说要拔这个刺，因为我们这个瞎子领瞎子也好，拔刺也好，我们很容易陷到一种境况当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真理，我们却想要介绍人给真理，对不对？我们不明白道路，我们却想领别人的道路。我们自己都看不到自己陷在罪恶当中，我们却想纠正别人的罪恶，指正别人的罪恶。所以就陷到一个什么里边？陷到了一个论断人。论断人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见证的。所以呢，43节到45节就讲到了说什么呢？你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从这个结果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你的心是怎么样子的。你自己有没有真理？你里边有没有爱心？你里边有没有光明？对不对？好了，那么讲到了46节到49节，说你们这些都是称呼我主的，但是你们做的时候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呢？所以这些人所做出来的这个不好的结果，结出这些坏果子，是因为主的不好吗？不是因为主不好， 是因为主的命令不好吗？不是，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听从主的命令。所以当回到这些人，你们省察你们的心里边是善还是恶呢？如果是善也好是恶也好，我们反省一下，要检查我们的什么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他这里边讲，一个人盖房子他怎么盖，先盖什么？先盖的是根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强调的，我们在做事之前我们要先学习，必须先学习，否则我们会做一些无用功的，甚至于是得罪上帝的功的。这里边告诉我们，那个人要做什么事情？深深的挖地，一直挖到磐石。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讲到了审判的时候，上周我们讲到了，有没有听到？讲到时候有没有听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要将个人的根基显露出来，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首先来做的事情不是我告诉，哎，我看这工程怎么样，他先检查你的根基，根基错了那就是永火地狱的焚烧，根基对了那我们再看你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来第一件事看每个人的工程，你的根基是谁，根基若不是这磐石，若不是耶稣基督，那工程都没用的，在上帝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那都没用的。如果根基对了，他来看我们建造用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当我们回到内心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建造必须建造在磐石上面，你必须要深深挖，深深挖，一直挖到这磐石。我们要付代价，必须要付代价，这是必须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这样，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讲的是两个人，两个人去砍柴，上山上去砍柴，每个人一把刀，第一个人就跑上山去，就开始抡圆了，就开始砍砍砍砍，半天的时间呢，砍了那么多的树。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在山下边在磨刀，旁边，哎，你这么傻耶，你他已经砍那么多了，你还在这里磨刀。他说没问题，虽然他砍了很多，但是我砍的一定比他多。于是他磨好刀了，他就去了。当砍了半天的时候，那人的刀已经不快了，他用半天的时间那刀就已经磨钝了，但是这个人刀已经磨好了，上去他就可以一天的时间都用这把刀不断的在砍，所以他比他砍的还多。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建造这一切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把这我们做工的果效和我们里边相联系好了，联系上了。如果我们里边不是建在这磐石上边的，我们出来的那个果效一定是坏果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按照他的命令去做的，不是按照他的旨意去做的，不是按照他的带领去做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在跟谁讲话？再提示一下，主耶稣在跟谁讲话？跟他的门徒。所以这个跟那个马太福音再解释一下，跟马太福音第七章的那个果子是不一样的，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尽管很像。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当中所讲的是什么？是如何分辨那些假师傅，而这里边是讲到他的门徒，你们要结好果子。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谁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结的是什么果子？是圣灵的果子，这我们都清楚的。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查经？我们现在就在挖地，我们现在就要挖到这磐石，然后我们才开始建造。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现在这个深深的挖地，我们要把这根基建在磐石上面。那么把根基建在磐石上边的工作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因为风吹雨打经过火烧还能够存留得住嘛，对吧？所以好了，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43节到49节讲的是什么？中心是什么？
就是刚才不论是论断人还是就是瞎子带路或者是两种果实，它都是表现，对不对？
对。
那这个两种根基它是原因，对不对？
对。
那我为什么不把原因放前面，表现放后面？
他现在是一点一点的把人引进递进的这个关系。比如说艾米呀，你现在头发很白，为什么很白呢？因为你脾虚。这不一定哈，我再举例子，因为你的脾很弱。你脾为什么弱呢？因为你每天晚上都12点半睡觉，你知道要把这个引到，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从表现然后给定性，这是坏的，这是不好的，然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好的结果？是因为你的心。所以他在提醒他的门徒，你要反省你的心，从这果子你要判断，哎，我的里边到底是怎么样子呢？我为什么，我是好心呢？本来我是跟他说你头发白了应该注意休息，应该少吃大米饭，他为什么骂我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因为我所讲出的话是从我里边所积存的恶和恨讲出来的。好了，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这段经文讲的是两种性的人他的表现
啊，他的表现。
这段讲是两种根基，反映出来两种人的心，还有结出的两种果子。中心的角色还是主耶稣和他的命令。
嗯，
主耶稣和他的命令就是。主和他的命令是我们见到唯一的磐石，
听见神的话去行的，
听见神的话就按照神的话去行，听到神的话就按照神的话去行。
这是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
把房子如何，
房子的根基如何才能够建的稳固，建的
啊，如何才能够建到稳固啊？对啊，如何才能够建到稳固？
就是遵照神的话去行，
遵照神的话去行。行在真理当中。好，这段经文讲的什么主题？
心里想的就有行为出来，
心里想的行为就出来了。好了，这是最最核心的部分。下
我觉得大致上整个就是来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根基在于遵行神的旨意。
好，
是我们学神的话，然后要遵主的命令，我们的根基建在磐石上头，这样就可以结出好的果子。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我们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才会改变要生命改变，我们外边就可以结出相应的果子了。
嗯哼，这段经文呢讲了，我归纳出来的中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按主的命令也好，或者是明白是按主的旨意也好，去结出属灵的果子，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前边讲到了说，前边他我们要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这些人他是在对他的门徒讲话，对他的门徒讲话，就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些人怎么样呢，是瞎着领瞎子的掉坑里了，有些人是怎么样呢，拔刺的时候把眼珠子都给拔出来了，这个见证并不好的。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们说，你这个动作反映出来你里边的心，你所做的反映出来你这里边的心是不对的，你这个心呢没有建在磐石上边，你需要建在这个磐石的上边，然后你再结出来的果子才是真正的好果子。我们再强调一下，听道和行道之间的关系，必须先听道然后去行道，如果我们不听到就去行的，那不一定是道，那是我们自己以为的道。但是呢，我们避免一种什么，我们今天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极端，学了很多道就是不行道，这两个都是错误的。所以那天我讲到的时候，我提醒大家，现在还又发现出来一种新的，根本就不听他就去做，做的热火朝天，这是有圣经根据的。主耶稣说，你们看庄稼发白的时候你们就去收割，是吗？是这么说的吗？主耶稣怎么说的？
求庄稼的主。
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去差派工人，按照我们人的意思，白了我就得去收啊。主耶稣说，你得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必须要听。所以这里边的话，他是不是说这个我那两个人做两个事情，一个人是怎么样人呢？他开始挖地，挖地是不是建造？是不是建造？
是
建造的一部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这个工作呢，你看不着这个工程。而另外一个人呢，马上摆一块砖在地上，这就是工程就开始了。他们两个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一个人要挖到那个根基的部分，然后在那上面开始建造，这就是区别。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就是走这种捷径，有什么事情啪冲过去了，不要，要先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唐牧师曾经讲一句话，如果你看到教会当中有什么需要呢，神可能就会感动你去做，但是你还是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不是说我就啊有事情了我赶紧冲上去，不要，你先去派别人去呢。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前边那些都不是好见证，而那些不是好见证呢，反映出来是他们里边呢不是神的意，是他们自己的意，而自己的意在神的眼里是什么，是什么，是恶。这里面讲到嘛，是恶心嘛，里边满了恶就出来，就是恶嘛。 那我没有啊，我是好心的。我说你好心为什么把人眼珠子拿出来了，本来就是一个刺嘛，对不对？你说你是好心，你说心里边是爱，那你怎么把人领到坑里去了？所以从结果来判断什么叫果子，果子是反映树木的本质的，反映树木的本质的。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做事的果效呢，反映我们的生命的光景，非常重要。我们一言一行都反映我们里面的光景的，我们做事与人相处这个和睦的程度都反映我们这个生命的光景的。如果我们比如说我在教会当中我跟谁都和睦不了，那不是大家有问题，是我有问题，这很显然的。我们想到你不要跟我说主耶稣，那难道主耶稣就错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当年大家都也都在攻击主耶稣，不能够做这种比较。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唯有我好像是跟大家就是不是一个身体当中，那是我不在这个身体当中，不是只有我在身体当中。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果子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里面，我们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好了，这里边讲到了说，一方面这些人怎么样呢？有些称呼主，另一方面又不听主的命令。这里边什么意思？称呼主是什么意思？跟主说我信你，对不对？不听从主的命令表明什么？不信。对，但是这些话讲的是跟谁讲的？跟门徒讲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不是说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说你小信，或者说你在某一件事情上你的不信。因为他也称呼他主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就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觉得说这件事情，哎呀，这个主好像不行。我们经常这样，我们有没有信？我们有信，但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信心不足，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对吧？什么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信？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就不信。不信什么？不信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结局就是灭亡。如果我们信了还能去犯罪吗？那门徒在讲话反映出来是这些人的小信，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的一个不信。所以这个我们非常的要清楚，我们必须要建立在磐石上面。我们听到主耶稣的话，这里边没错的，就是行道和听道它俩是并行的，一定是并行的。我们不要说好了我学好的道之后我再去行，但是呢我们一定没有学到的地方我们一定不要去行，要 hold 你自己。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学习的当中不断的建造，不断的学习当中不断的建造，这才是在这个磐石上边。我们建造一点就是在磐石上建造，建造一点就在磐石上建造，这样的话到审判那一天我们的根基一显露，哦，在基督的磐石上面的，我们就不至于自以为意，我们瞎着领瞎子。所以我们这段经文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自己就给我很大自己一个提醒。如果我自己是瞎子，我在领瞎子掉到坑里，那我的罪过是很大的。我不是做的善事，我说我好心，我把你们领到这个光明之处，在主耶稣的眼里这就是恶的。所以才有那句话，主耶稣到那一天必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医病赶鬼行了许多的神迹。主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啊！奉主耶稣的名传道的是作恶的。对了，奉主耶稣的名医病赶鬼的是作恶的，主耶稣说他是作恶的。为什么？你不是按主的旨意来做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称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根基要扎牢了。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说，这是主要的这节经文所要讲的，千万不要在别的根基上来建造。哥林多前书一到三章来讲是，千万不要另立根基。什么叫另立根基？哥林多人高举保罗，高举彼得，高举亚波罗，我们今天是高举谁？高举我们自己。我们高举我们自己，高举自己也是另立根基啊。谁高举彼得就是高举我自己。谁你仔细想一想，今天我们说我们口里边开口必称某某大牧师的人，实际上在高举自己，是一个道理的。但是真正的根基却是耶稣基督，这我们一定要，我不是说这些牧师不好，这牧师都很好，但是我们所高举的这个一定是建在这个磐石上的。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建在这个磐石上，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的那一日，审判的日子，首先做一件事情就显明我们个人的工程的根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时常的要根据我们所做工的事情来判断我们自己里边的一个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根据我们做工的效果来看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跟清华闹别扭了，清华不对，不一定的，反映出来我里边可能是不对的。 所以上次我们才讲到那一点，当我们看到人家眼中有刺的时候，通常你一定要想到一点，你先不要盯着人家那个刺，神一定要借着这个刺显明我们眼中有个良目，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一看到人家有个刺就盯上人家那个刺了，这就是人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小心，刺和良目是对应的，你不可以这样讲说，哦，我看到他刺了，我看清楚了，这就是没错了，我没良目，不可以的。纵然真的没良目，我们也需要来反省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把这个刺。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根基要建在真理的上边，不是凭我自己的意识，凭我自己的经验，凭我自己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对的，就去做，看看合不合真理。有很多时候我们爱人以爱的名义在犯罪，有很多时候我们以善的名义在作恶，这是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呢，这里边同样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说这是主要的，另外一个配菜，这里边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需要深深的挖地，要自己默默的做很大的工程，这工程是要付代价的。上一次我讲了，最近呢，我就越来越感觉到就是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于传道人，我不说是大牧师小牧师，我至少我从我的同学当中我可以看到这一点，很多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甚至于传道人，他们已经丧失了读圣经的能力，这是最大的问题，丧失了读圣经的能力。他把读圣经好像读水浒传一样，读了我读了，但是有没有明白呢，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读了，是不是就会去行道当中，我们是不是行得到呢？不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按照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我们再去做，而这真正的圣经真的需要圣灵带领我们进到他的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够运用这个真理。这个需要下功夫，需要付代价，这个真的要付代价。我们不是说做一个圣经的学者，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明白然后去行，非常重要的。光听到不行道，这是主耶稣所责备的，甚至于说你说你信没有好行为，没有行出来，你的信心就是死的，这讲得更严重了，甚至于说你就是不信。但是这里边因为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对着门徒在讲话，他已经确定了是在对门徒讲话，所以这里强调是根基。所以每一个基督的门徒，真的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挖这根基，挖到这根基，然后在根基上开始建。建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必须要好好的建，快快的建，敬畏的心来建，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要付代价，必须要付代价。那个人很容易的，你说盖吗？盖房子我现在就开始盖，很容易，而且这容易很容易就盖起来了。那天我们家房子呢，我跟一个人在讲，我说哎，我说我家这房子如果我加盖外边加盖一个太阳房会怎么样，他跟我说你需要打个地基啊。我说太阳房需要打什么地基啊？我只要上面铺上砖打上水泥就可以在上面盖。他说不可以，他说你这个房子的地基多深，你这个太阳房的地基就多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下的呢，我家地下呢大概是五尺高，上边呢可能是10尺高，那个三分之一的工程是人家是看不见的，人家是看不见的，我们在挖地的过程人家是看不见的，但是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个功夫。这你做这个过程当中，别人根本看不见你在做什么，而且看着好像是乱七八糟的，什么挖很多的土出来。直到有一天你的房子起来的时候，风吹雨淋水冲总不垮掉，这个见证是什么？是好的见证。如果一个人盖个房子，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太阳房，我就问我们家隔壁家也建个太阳房，我看他建得很好，我就跟他说哎，你请谁做的？他说哎，我请个叫 Peter 的人做的，他做的挺好的。我说那我也要请 Peter 去做，我说明天打电话给 Peter 请他来做。那天晚上下了大雨，第二晚上起来我给 Peter 打电话，我一看他那个房子倒了，我还会不会叫 Peter 给我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付这样的代价，这也必须要付这样的代价。不要像打排球的时候打的要短平快，信仰的工程没有短平快，要一步一步的去走，老老实实的打在这个磐石上边。我们要时常借着我们所结出的这些果子来看我们里边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看我们的根基到底怎么样，建在这个根基上面。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悔改呢，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果子不对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根基上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 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果子出现了问题，我们都要回到根基上来，也可以说回到信心上来，来检查这个。最大的避免我们应该避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哎呀，人家说我没有爱心，那我下回见人我就乐呗，人家有事我就去帮呗。不是，当人家讲我没有爱心的时候，是我们生命出了问题，根基出了问题，信心出了问题。人家讲我说，哎呀，你这个人的脾气这么差啊，下回我就见谁我都我就这样，这不是一个脾气差的问题，这反映了我里边还有盈余的邪恶，都要回到这个生命的根基上来，需要深深的挖来负担一下，然后怎么样建在这个磐石上，怎么样就是我们不断的悔改的过程，要付代价。只有这个根基所结出来的果子才是好果子，别的根基结的果子都不行，都要被烧毁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了就去做，我们回去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悔改，必须要悔改，悔改就结出那好果子来了嘛，就能够怎么样，能够荣耀神，能够帮助人，我们能给人那瞎子能给领到什么光明的地方，对不对？不至于掉坑里边。我们给人拔刺的时候呢，就使人家能够看得更清楚，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都算是这样子的。我喜欢用我自己的办法去强迫别人，所以一群总是批评我。我喜欢好像把我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别人，其实这是不对的，真的是不对的。我也需要悔改，所以我们都一起来悔改，不是我们的意思，是神的命令，是神的旨意，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有没有什么分享啊、问题啊，或者是补充？我们来分享一下。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和马太福音第七章呢，讲的是虽然讲的是好树好果子、坏树坏果，但是讲的是不同的问题。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到说一个基督徒他的门徒。如果发现你的果子不好，因为前面是相连的，你做工的果效就是你结的果子不对的话，你要回到根基当中来，你根基可能会错的。这里边讲的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马太福音第七章当中讲的呢，那里头才讲到了坏果子要把它砍掉，要把它烧掉，那个是讲的是假的。
这是两码事儿。
对，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圣经，神借着圣灵默示给人的是本经。如果现在谁在说神又跟我说话了，神又跟我说新话了，你千万别信，千万别信，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话已经讲完了，神的话已经启示结束了。如果再有人跟你说哇又有新的话语来了，神又启示我话语了，你千万别信，千万别信。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当拔人家刺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公益者。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刺肯定是刺，但是我不是说我本身不是公益者。明白这一点的话，我拔人家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先考虑我这个手怎么样，我的眼睛怎么样，能不能看清楚？我们会这样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公益者，我们可能一下就把它就会做错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办法的。说问题在里边，这问题在里边呢，就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所以我们讲不是说那些法利赛人，就说只能说不能做，但是我们也要避免那个就说只做不听。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出现在里边了，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这是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对的？但是我一直都想有这么样一件事情，一信一主一喜一本圣经，我们总能够达成一致的。最怕的呢，就不要单单讲这句话，我们坐下来看圣经，这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在真道上我们才能够达成一致。我们不要讲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就说干啥凭你对，别人有道理啊，我们不要这样讲，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都本着对真理的一个尊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是基督徒吗？我们都是同感异灵的，神只启示这一本圣经，没有再启示出来另一本圣经。我刚才说了，如果一个人说神又启示给我话了，你千万不要听，千万不要听。这今天呢还有一节经文非常好，那节经文讲就是提摩太前书所讲的，日子到了，人的耳朵要发痒， 然后下一句话什么？随着自己的情欲，就给自己增添好多的师傅。什么叫随从自己的情欲，给自己增添好多的师傅？就是，哎，他讲的我舒服，他讲的我满意，而不是说神是不是这样讲。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千万要小心这一点。我不是说我们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小心，这都是圣经的话，都是提醒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走歪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就说，哎，因为圣经就一本，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看，对，这个很容易，很容易，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了。所以呢，有一句话呢，讲得挺好，说教会呢，不是使我们心满意足的，是使神心满意足的。神呢，不是使我们心里高兴的，是使神心里高兴的。好，那我们祷告结束，然后我们就再有分享，我们就再继续往下分享。